我们要讲诗篇第二篇，今天的主题是收膏菌的胜利，收膏菌的胜利。那么我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诗篇，我们先一起读一下诗篇整篇嘛，只有十二节经文。我是非常喜欢第二篇，我觉得它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预言，同时呢它也是有也教了我们不少关于我们的信仰。那么这样吧，咱们先在开始之前，咱先读一下天主的话语，读完了我们再开始学习吧。好，二章咱们读一到十二节啊，一到十二，啊，一声来读。圣经说：异邦为何纷然混乱？列国为何突然错？世上的军兴起，后不会议，要抗你主，抗你主所立的首告军，说不要尊重他看望的神，牛托他的把我们的锁，坐在天上的必笑，上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主必发威折舌他们。
动怒
震
慑他们，
主
高莫他，必他为君在我圣主名瞻。
首高君说：“我传命出生跟我说，你是我的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必满列国赐你为业，将地的四季赐你为产。你必用铁栅击破，打碎他们，如瓦一般。现在列国，
世上掌权的举手传教，当尊敬畏侍奉主。”
恐怕他苏法牛，凡依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好，咱们先做个祷告吧。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今天给我们这次机会可以学习第二篇。主啊，你在诗篇里边给我们记载的这个内容，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去注意的。主，特别是二篇，作为一个诗篇的一种序，一种前言，我们能够明白后面的这个诗篇的视角。主，希望我们能够今天能够学明白这个二篇想给我们每个人讲的道理。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首先第二篇的视角和第一篇有一点不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两周前我们已经把第一篇讲完了，那视角和第一篇有大大的不同。第一篇呢，它把这个恶人之道和善人之道这两个道路分开区分，并且告诉我们这两个道路的不同结局。总体教导我们的这给我们的这个教导是得福的道路如何，对不对？什么叫天主祝福的人？什么叫得福？但是第二篇呢，它的范围更广一些，它不仅仅对于我个人，就像第一篇好像是要我自己做检查，考虑一下我个人是否是走善人之道。但是第二篇我们发现它的视角完全是变了。他是以天主的一个视角，从天上的视角，他是天主坐在天上，然后看见天下人间发生的事情，然后他确实就是从天上的一个视角来写的。其实他牵扯到人和并且人类的历史，这篇显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思想，其实也显示天主的权威。但是这个诗篇呢，它不仅仅包含人类的这个跟人类有关系，它也把将来的一些就不仅仅是历史啊，它把将来的一些事情也给我们讲的比较清楚。第二篇呢，有四次直接被引用在新约的圣经啊，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找到两次，在希伯来书找到两次。这篇呢是新约作者被圣灵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引用了很多，而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但是新约圣经呢，它经常引用诗篇经文啊，新约圣经中总共引用了大概263次诗篇这个旧约的圣经，在这个263次呢，有160次直接是从诗篇引用。我们可以说，新约的作者 最爱实用的旧约圣经就是诗篇啊，没有超过诗篇的，就是如果他们要讲新约的道理，他直接在哪里找？直接在诗篇里边找的。你如果他们要说我现在给你讲的道理不是什么新的，是天主早告诉你的，他们最多还是翻到诗篇里边去找证据的。所以我们看到他引用这个诗篇还引用的比较多，你会发现在诗篇里边他也有许多关于耶稣基督关于耶稣有关系的内容，所以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因为我们发现他实际上也是能够教了我们不少关于我们天天的生活。第二篇的作者是谁？那虽然呢第二篇呢他不像其他的比如三篇四篇，他直接在前面在开始记载诗之前都把作者告诉我们第一篇第二篇比较特殊，在这方面他没有前面告诉我们作者是谁，但是新约告诉我们作者是谁。十字行传第四章24节说他说你曾托你的仆人大卫的口说，然后他把诗篇二篇第一节直接说出来了，他说一邦为何喧哗，万民为何图谋虚妄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实际上已是大卫写的，虽然上面也没有给我们记载这段圣经也是我们知道也是大卫写的。那如果是大卫写的，那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大概1000多年左右啊。所以在就是耶稣是公元0年或者3年左右出生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是公元前1000左右，所以说正好也是1000年前的。我特别喜欢诗篇第二篇，我喜欢的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因为他把旧约的时代、新约时代、将来的时代这三件事情都给我们总结了一下，他是总结了我们的信仰，总结了人类的历史，也包括人类的将来。这个视角也是特别难得的，我们可以在一段圣经之中看到天主在几千年的这个时间要做的事情，要做成的事情，所以因此它是特别有趣、特别有意思的。第二呢，我原因就是因为我这篇给我们记载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对话。这种圣经也这个诗篇记载的或者整本圣经的话，如果能找耶稣和就是基督和天父他俩的这种对话的经文并不多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记载。第三，因为他教导我们关于天主的权威，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就真正的去体会到天主有多么大的权威，他的威严，他有真的有，我们说他是无所不能，我们说他是无所不知，但有时候可能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可能也是体会不到这一点。但是诗篇二篇他给我们写的十分清楚了，天主的权力有多么的大，他告诉我们，他使我们不会忘记天主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无所不能的天主所以这个也是我喜欢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我们首先咱们直接开始学习诗篇二篇的内容。第一件我要大家注意的事情就是普世性的抗逆他在形容从天主的视角，从天上的宝座他看见世人，他形容的第一到第三节首先我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诗是分四段然后呢每一次都是3节3节这个跟其他的诗一样，它有一段一段一段一段，总共是三段，一段是三节。第一节呢我们前三节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段，然后它形容什么？它形容这个普世性的抗逆我们在1到3节看到这样的经文，他说一邦为何纷然，他说闹乱，列国为何突然谋算，他说世上的君行起侯伯会议要抗逆主，抗逆主所立的受膏君。后面就说不如 争者他捆绑我们的绳。他说牛托他绑我们的锁。在这里他形容的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普世性的抗逆悖逆天主。他说我们，他不是说有一部分的国王，他没有说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时代是反对天主的，反对坐在天上的，没有。他在这里说列国，他在说一邦，下面说世上的君王后部。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一从天上的角度，它是一个普世性的概念。他的意思是全世界的这个的国王后伯包括他在这里他所提到的一邦，他是指的人物，对不对？他说他们所有的都在背逆我，都在反抗我，这是他所表达的意思。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重要在哪里？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是一个事实，这个事情是真的。天主就是在被我们的这世上的人是抗逆的，拒绝的。人类历史是抗逆天主的历史。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学太多了就发现这个。天主说列国在谋算，在行起，在会议，要做什么？要抗逆主。他在形容人类的这个方向主流，然后说是与天主逆着来的，与天主逆着来的。实际上我们不用找的特别，实际上我们要学习圣经的这个历史，我们发现从方舟以后，好，诺亚进了方舟，带着三个儿子儿媳妇进了方舟下来了，圣经说他们生的孩子就愤恼。如果我们读一下创世纪十章，我们发现他说他愤恼，他分了现在所有的国家都从这三个人分出去的。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看到挪亚方舟之后有一个叫巴别塔的混乱，发生什么事情？实际上主吩咐离开方舟的人说，你们出各个地方充满我所创造的地球。但是他们做了选择，说我们要悖逆主，我们要留下，我们要传扬自己的名，我要建立一座台，要拜我们自己的神，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我们要与天主无关。所以天主说什么呢？好吧，我把你们的这个语言混乱吧。所以我们看到在时间历史上，在都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都有这个事实出现。世上的君王是在抗逆主，是在悖逆主。天主的事情被他们恨恶的，天主的话语也被他们小看的，看不起的。天主所立的对与错这个标准，他们虽然心里知道是对的，但还是乐意的信主所憎恶的事情。我们怎么说？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如此。人问一个老头，我们现在社会常见的事情，你们在那时候看见这种事情？不会。你说50年前、100年前，我们现在已经成主流的事情，在他时代，他会觉得哇，这个我们根本看不到了，觉得不会是这样子。但是不仅仅是社会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管理社会级别的人，也是在推广与天主悖逆的真理和道理。但是我要你注意他的对象是谁，他抗逆的是谁。他说侯伯会要抗逆主，看到了吗？但是后面他来解释，他说要抗逆主所立的受膏君。我们要明白他们所讨厌的是谁，他们所恨恶的是谁，不仅仅是坐在天上的，乃是耶稣基督自己。你说是吗？是这样子吗？我要跟大家说，他们的抗逆是针对基督的悖逆，是针对基督的抗逆。在这个23节我们看见他就说他是抗逆主所立的受膏君。你说这个受膏君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明白受膏君这个是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受膏君呢，如果我们引译的话，就是米西亚或者米塞亚。新约经常说 弥赛亚耶稣基督，弥西亚耶稣基督，对不对？而如果我们翻译成希腊文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基督这两个字。我们在圣经中新约看到耶稣基督，我们在说耶稣天主的受膏君，这是两个一样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他们抗逆主，抗逆主所立的受膏君。他在说谁呀？抗逆主所立的基督。你说这个是基督来之前一千多年能是形容，能在说他吗？他确实是在说他。这个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41节，他说安德烈就是这个西门彼得的弟弟。他说安德烈先遇见他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遇见谁？弥西亚了。”弥西亚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把希伯来文翻译他是受膏者，如果我们音译他是弥西亚，如果我们把弥西亚翻译出来就是基督，那受膏君是谁啊？受膏君就是基督啊，我们知道这个词是一样的了。这个不是新约信徒想出来的概念。实际上如果我们耶稣基督他诞生之后开始自己的服事，有多少人来找他说你是那位基督吗？那为什么会有人找耶稣说你是否是那位基督呢？因为他们知道基督要来。他们怎么知道基督要来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要来。在哪儿说的呢？这就是一个例子，其中的一个啊。实际上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将近300多个啊。但是这就是一个例子。他说啊，你是那位基督吗？我记得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在约翰福音4章他讲的非常清楚。那个人听到耶稣说话的时候意识到自己这个耶稣是谁，他直接跑到那个回到他自己的城市告诉所有的人，他说我遇见基督了。然后他那个成名出来了之后，他回去告诉那个妇人，我们信的不是因为你说的，我们信的是我们出去我们见到他，我们与他说话，发现他就是拯救世人的基督。对他们来说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他们知道天主有受膏君，而知道这个基督将来要来吗？但是他后面在第三节提到说我们不如，他这里提到了挣扎他们捆我们的绳，牛托他把我们的锁。实际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意思是什么？他们不愿意受基督的约束，他的约束他不愿意接受，他们不愿意让基督管理他们啊，这就是想表达的意思。其实耶利米先知也曾经遇到这个问题。按道理来说写诗篇的是大卫，他是犹太人，他是犹太的一个君王。可能我们会说啊，犹太的君王呢，他的后裔应该是能够明白这个受膏君是谁，而且应该是能够愿意接受大卫所侍奉的主，对不对？但是耶利米先知发现一样的问题，他说我要往归线人的那里去劝回他们。归线的人是谁？这管理季节的人，这是他所提到的后伯啊，君王啊，我要找他们，然后呢劝化他们，以为他们比知主的道，明察天主的法度。说如果一个人应该明白天主的道理，他应该就是这帮人。耶利米15:5，他说哪知啊，他们也都，他说的是折耳断绳，不受什么约束。他们一样，他们不愿意受天主的约束，我不愿意接受他，我不愿意接受他的标准，对是对，错是错啊。其实我们人类也是这样子，我们其实考虑一下社会，我们就看出来，实际上不用思考太多，我们就说家庭观吧。这个家庭现在快要不存在了啊！现在年轻人他不愿意有家庭，他不愿意结婚，他不愿意有孩子，这个事情在他看来是完全不符合他自己的要求。主是设立的家庭，主说家庭甚好，我喜欢， 啊，能够有父亲父母的爱，能照顾孩子，能够带领孩子长大，这是我所喜悦的事情。但是现在社会的人说什么？连家庭我们都讨厌了，我们不要他，我不要他，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看道德体系，我们可以看别的地方，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在来的时候，他也说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七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就是大卫一起的人，一个这个列祖的人，大卫的子孙。他说，你们要杀我，这耶稣说的，因为我的道理不在你们心里。你们不愿意受我的道理，你们不愿意接受我的道理，这是耶稣基督来说的。好，这个是耶稣来了，他就是所预言的受膏君，他们接受他吗？也不接受他的。好，你说这个应验了没有？这个经文他说一到三节，他提到抗逆主的、悖逆主的，一起会议，一起行起抗逆主所那个立的受膏君发生了没有？这二到三节有没有应验没有啊？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他应验了。他说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哎，你说这个我不是特别能接受啊，这个世界如果有创造天地的主啊直接向我显现，我会接受他的道理，对不对？如果我眼是能看见，手是能摸得到他，那我肯定会接受他的，我肯定去会跟从他，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说，但是天主的话语是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天主在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一节，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注意后面这句话，他说没有寻求天主的，他是不存在的。你说不行，我就是这样人呢，那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不来过吗？结局如何？结局就是把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事实是什么？天主的受膏君已经来了，结果如何？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你可以去查查。如果你不信，就是耶稣他快到两岁的时候，希律王听说这个受膏君的降生，基督的降生，他就把伯利恒城的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屠杀了，全部杀了。这个有历史的记载，不仅仅是基督的，罗马的历史、犹太的历史都有这个记载。他直接把两岁以下的人全部屠杀了。为什么说这个受膏君不能出来了？我不能接受他的，我不能要他的约束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马太福音二章十六到十八节记载的。那罗马王比拉多也因为百姓给他压力，就说只死耶稣，我不要他的麻烦，我不要他所引起他所讲的这个道理给我找麻烦。这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四节，以色列民自己喊叫说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路加福音是二十三章二十一节。你说如果耶稣今天来了，如果创造天地的主宰就是来到我们中间，我会拜他，我会接受他？你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没有顺求天主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主在形容人的主流在说什么？我们都在抗逆主，之前都在抗逆主的，这是历史事实。我要你注意一下，是我们主题经文用的词，行起会议，对不对？计谋，这个谋算啊，我们看新约经文，我们经常看到这些词。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到四节，你注意一下，他说那是祭司长、长老和经师，民间的长老聚集在犹太，这个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里，大家要做什么？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你注意这两个字，他们先聚集，后来做什么？商议。这个不是正好和诗篇二篇是一样的？马克福音三章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和这个希律一党的人商议，还是商议怎么样可以怎么样杀害耶稣。他来了，明明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喊着说我是基督。所以到什么程度，他们一次有一次问耶稣，耶稣你是谁啊，你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多次告诉你们了，你们只是不信我。 他意思是我已经说了又说，说了又说，你们还是不信我，你要我说什么？我就是基督啊。最后结局是什么？你看《使徒行传》4:27，他说希律王和本丢比拉多，异邦人和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管理犹太人的王比拉多，罗马人的王，异邦人，以色列民，都是他说果然聚集要攻击那用膏抹的圣子耶稣。实际上诗篇二篇已经在耶稣来的时候应验了一部分，就是我们看见他所发生的事情。第二点呢，我也得加快啊。第二点就是天主的旨效，这个我们在经文中看得很清楚。在4-6，他说坐在天上的必效，上主必持效他们，那是主必发威斥责他们，动怒镇吓他们。他说说我以膏抹他，立他为君在我圣山。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在说什么？首先我要你注意几件事情。我要你注意天主的威严，他是坐在天上的，他是跟人不一样的，他是至上的主。诗篇11:4说主在圣殿里，主在主的宝座在哪里？在天上。他说主眼察管，主目察看人世人。他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是独一无二的创造天地的主宰。他是坐在天上，他看见他所造的，他说创造的人抗逆他，他能做什么？他直接笑他们，他笑他们。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只是在2:4说得很清楚，坐在天上的必笑。他说这个发生的时候，坐在天上的天主他会做什么？耻笑他们。我们可能都看过，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他会带我们孩子玩嘛，我两个弟弟一个姐姐嘛，我们三个男孩，我们经常会一起摔跤啊，一起玩。然后我们小的时候我爸会说你过来打我吧，然后我一过来他一伸手砰抓住我脑袋，我怎么样想打他我打不着了，对不对？然后他会做什么？他会在那笑，然后我很生气，哈哈哈哈，你打不了我，哈哈哈哈，来吧，对不对？实际上在我脑子中我看到天主就是这样子，他看见人类所做的事情他在那笑，而且这个笑呢不是好玩，而且再说你们有那么纯笨吗？哈，创造你的天主你觉得你还能怎么着吗？对不对？一下子我们就明白了。我觉得以赛亚书表达这个概念表达的挺好的。以赛亚书10:15，他说斧岂可对用斧可以用斧，这是伐木是吧，伐木的自夸呢？他说锯岂可像用锯的人这是自，我这个字有点不清楚了，自矜是吧，自矜呢？他说滚棍子棍岂能锯举棍的人呢，对不对？他说木杖岂能锯肥木的人呢？他的意思是好，这个都是人用的工具，工具在人手里能夸什么吗？夸不了什么。比如说有一个人在那儿雕刻，雕得可漂亮，刻得非常完美，刻完了那工具说哇我刻得可漂亮了，能行吗？不行。他说棍岂能锯举棍的呢？意思是好了，有人拿起要起棍的，他能举起这个举棍的人吗？他说不会的。他意思是我们在天主的手中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他为什么在笑？天主在笑他们，因为他们背逆天主，是真的是可悲的事情，可悲的事情。你说有这种人吗？还真会发生这种事情吗？会有的，世界历史也有好多记载。给你举一个，那就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戴克里先这个人是公元后244至312年，大概活了64岁。他在做罗马皇帝的时候，他一个做皇帝的目标就是把所有的基督徒给杀了，然后他开始非常严格的、非常狠的逼迫基督教。 在他执政的时间内，他立了两个像，这个像下面刻了文字，这两个像还存在，这个文字我们还有啊，挺有意思的。然后呢，翻译出来是这样子，他说：“戴可里先皇帝到处毁灭了基督的迷信。”他说也传播了众神的崇拜。另外一个像是这样说，他说戴克里先皇帝往东往西扩大了罗马帝国，并毁灭了攻击国度的基督教。好，我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我们他记载这些事情，估计我们这儿有一部分人可能没有听过这个戴克里先是谁，但是我们都听过耶稣基督是谁。他觉得我可以毁灭耶稣和信耶稣的人，我可以完全处理他，我是皇帝，我想干嘛干嘛。结果我发现他埋葬了，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但大家现在都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意思是什么？主在那儿笑他，笑他。我们在世界历史上可以找许多例子，我在大学有一次听过人讲，他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是谁？就是想在欧洲有一个帝王，一个小王，他想完全毁灭所有的这个当时的圣经译本。他说我们不要这个东西，我不要他影响我的小国家嘛，我不去理他。然后烧了好几千本，当时都没有印刷机，他都是手抄的嘛，这些东西都是宝物嘛，宝贵。但很有意思的是什么？现在他原来的王宫现在被一个公司买下来了，然后现在他是圣经印刷厂啊。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主在天上在笑，说你是谁？你只不过是创造的人而已啊，你不过是创造的人而已。在这里，天主在提醒我们，他是有权力的。他是有权威的，他是无所不能至高的天主，这是天主在说的话。但注意后面这一句话呢，他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在诗篇二篇五到六节，他说那时主必发威斥责他们，他说发怒真相他们，后面就说我要用膏摸他，立他为君在我圣山。好，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什么？主不仅仅在笑他们，主还说我要拯救的事情。天主最后给所有背逆他的人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说我要立一位王在逊山上。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天主的意思是治理世上的君只有一个。不但如此，天主告诉我们他把他立到哪里，他立王在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在逊山，那这个逊山就是耶路撒冷。你随便查查圣经，你发现它就是耶路撒冷的意思。但是再说具体一点，它是耶路撒冷中间的一颗山，这个山现在叫圣殿山，换一个说法也叫锡安山。你可以随便搜索，这个山还存在。这个山原来是天主他的圣殿的地方，将来也是耶稣基督要从这个地方管理全世界。那么他在说这句话，天主在告诉我们他立了一位王。天主说立的王就是受膏君，而且把他立到哪里？立到耶路撒冷。所以他这个也很多人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跟耶路撒冷有关系。首先这个是跟他亚伯拉罕的约有关系，跟大卫的约有关系。但是主说我的受膏君耶稣基督要从哪里出来？从耶路撒冷出来。他是把这个地方指出来，说这个我受膏君就是哪儿的，就是从那里来的。这个很有意思。第三呢，我们要看天主的受膏君他在这里发言说话。在二章的七到九节，请大家注意，他是说受膏君说。好，主说我要立一个受膏君，在这里他说受膏君在说话，这是耶稣基督在说话。 实际上在这里耶稣基督给我们记载他与就是圣父圣子之间的对话，他说我传命，主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便将列国赐你为业，将地的四季赐你为产，你必用杖攻击他，你必用杖攻击他们。他说打碎他们如瓦器一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所说的话，这是要注意，主曾对我说，你注意他在说的话，主在这里是要告诉 给我们的记载是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对话，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写这个诗篇，也是在耶稣出现一千年之前，耶稣已经和天主有这么一个对话。他说这三节经文记载一系列的事情，不要发生的事，他说第一，耶稣必死，第二，天主必叫他复活，第三，天主要再次降临管辖万民。这是耶稣基督在这句话里面，在这个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的话语。这篇记载呢，基督要被打死的事实，他预言耶稣基督必来，也必受难，也必死在十字架上。很有意思，就是在新约的当中，他引用了诗篇第二篇，也是门徒在耶稣升天之后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向主祷告说，他说你曾托你的仆人大卫的口说，列邦为何喧哗，万民为何图谋虚妄的事，而世上的君王行起，厚薄聚集，被你主和主所立的基督。他说希律王和奔丢比拉多，他说一帮人和以色列民果然聚集，要攻击你用膏抹的圣子耶稣。他说成就你的全能和你的意志所预定的事。在这里他们的信徒之间说，你看天主之前说好的事情，他们要兴起做的事情，抗逆主，背逆主，杀害主，他说已经成全了。他们虽然在抗逆主，同时主也是用他们的背逆成全他自己的旨意，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说他也有耻笑他们的另外原因嘛。但是这个是我们新约看到的一个第一个应验，就是他们首先攻击用膏抹的圣子耶稣。第二呢，我们可以在二章七节，他说首告君说我传命，主曾对我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你。在二章七节，他第一说这个传命，他说耶稣在说这些事情必成就。首先耶稣我们看他受洗的例子，他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深喜悦的。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声音告诉我们天开了，天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这个也是门徒的宣告，他说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天主的儿子。他为什么会用儿子这个词？因为诗篇二篇告诉我们，这个受膏指他将来说，我要称你，我要使你做我的儿子啊。所以在这里他是用儿子这个词汇来形容。在彼得他说，我们相信你是基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受膏君，我相信你是受膏君，你是永生天主的儿子。在这里他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他说我们相信这个就跟二章所记载所说的，我曾对你说，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子。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正好也有了应验。但不但如此，我们看他也预言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你说哪里看到了吗？最后一句话，他说我今日生你，我今日生你。如果现在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仔细的去定义这个生你的意思。我只要拿一个新约的经文来给你解释。但是很多人听这句话说，那耶稣基督是生出来的，那意思是他不是永远的，他有一天生出来的意思是他有一个开始。但如果我们学习约翰福音一章，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与天主同在，耶稣就是天主，和他没有区别，一样是永远的。那 那这个生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理解这个生字是什么意思。首先呢，《十字请传》32章32、33节告诉我们这个生字是什么意思。这是保罗借着圣灵的感动说出来的话。他说：“现在报好信息于你们，就是天主所立的所应许列祖的话。他什么时候应许列祖的话？他以后要告诉我们。他说已经向我们这座子孙的应验了，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说：“既如圣诗二篇上记载，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保罗生说在这里告诉我们，生的意思是什么？生就是给他生命的意思。在这里他说这个圣字是指的耶稣的复活而说的。因此这些新约的作者他们看到耶稣的复活，他说什么？你应验了向我们列祖的应许，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他说怎么应验了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此我们明白在这个诗篇二篇他所说的话，我今日生你，是指的这个天主不允许爱子留子的毁坏，而叫他从死里复活，重生复生啊，复生。所以今日生你，我明白就是复生的意思，就是复活的意思。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他也是应验耶稣基督应许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也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那耶稣复活以后也要得权柄，那这个也是在8、9节他告诉我们，就是受膏君说的话，你求我，我必将列国赐你为业，将四季赐你为产。所以的意思就是说，我生你，好，我今日生你，好了，你复活了，你求我什么？这是天父说的，我必给你，这是他赐给子的权柄。那么我们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就看到这个词，耶稣今天对，这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门徒说的一句话，他说，耶稣今天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赐予我。这是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在说，天主已经应验了10篇2篇第8节。好，他说天上地上的权柄都是赐给我的。约翰福音在耶稣死前就说了，他说父不审判人，他将一切的审判的事交给谁？交于子了。他说权柄现在都是复活的耶稣基督担当的。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将来他提到在9节的经文中，你必用杖攻击他们，他说打碎他们如瓦器一般。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特别将来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审判。这个审判记载就是在摩示录19章15节记载了。这个你有时间你可以学习，这个是子将来回来审问世界的时候必实行的审判。我要你注意的是什么？如果天主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有旨意的应验，如果耶稣基督为天主的儿子有旨意的应验，如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旨意的应验，那么你觉得9节也没有这么一个事实的应验嘛？我们相信它会有的。在最后呢，10到12节，我们看到天主的召唤，就是在10到12节，诗篇2章10到12节最后一点，我就说一下。他说完这么多，他开始呼唤人，说你们应该怎么样？他是向谁说话？他这里说现在列王。这是想抗你主的、背你主的说话。他说：“世上掌权的需要敬教。好了，你们该听听我。当存敬畏侍奉主，当喜乐又当占据，当拜父妻子，恐怕他突然发怒，他们便做在道中灭亡。凡靠他的，都是有福。”很有意思，在耶稣基督 天父在这个对话当中，我们看见是这个普世性的悖逆，我们看见悖逆的结局是钉死耶稣基督，我们看天主的应许的应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最后天主说，我不仅仅要审判世人，他有最后召唤一下说，你们应当警醒，你们还有机会。什么机会？他说你当存敬畏侍奉主，他说当希勒有当占据，当败妻子恐怕他肃然发怒。他意思是现在我们人类还是有机会的，还是有机会的。我要你注意，像刚才徐牧师读的罗马书十章这第九节说，你若叩立耶稣为谁？为主，对不对？心里相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概念完全是从诗篇二篇出来的。诗篇二篇出来的，他说什么？应该拜妻子。这个子在这里是谁？是受膏君，是耶稣基督。在罗马书十章九节，他说应该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为什么这是很关键的？因为主要告诉我们，他不仅仅叫世人定死他的儿子，他叫他从死里复活，拯救了我们，成全了他的救赎。我要再读一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看到这个概念也是在里面。他说耶稣敬虔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赐予我了。赐予谁？受膏君耶稣基督。他说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说凡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几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10到12节的交换。主的意思是现在还愿意拯救人啊，他说要拜妻子啊，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我们要接受他，我们要过来尊重他。但是在这里他提到做他的门徒，也就是这个意思。后面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们现在不是相信的信仰，不是一种我相信天上有主，好吧，那我就随着自己的意思生活，而且是一种诗篇二篇的精神。我们坐在天主的是高大之上的天主，他说的算。无论我们想怎么样去背逆他，重新定义他的话语，或者说无论以我们的思想去抗逆他，都是无用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顺服他，我们应该顺服他。就跟他这里说我所教训你们，你们当遵守，教训他们遵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诗篇二篇的简单的解释。实际上二篇我们可以花好几个小时，一节一节来用默示录、以赛亚书、先知书来解释。但是今天我要你看到的主要意思是什么？受膏君将来的圣灵。有时候我们现在看不到他是得胜者，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抗逆主的环境，就觉得这个是很普遍的，觉得有时候不得不随着他们。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侍奉的主是坐在天上的。圣经告诉我们，到审判的日子，天地都从他的面前跑走了。他是大有威严的，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的崇拜。